大家好，我是多多方脸。如果说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共的镰刀是什么呢？我相信大家现在都很清楚，那就是房地产。之前啊，房价一直上涨的时候，或许呢，还有人因为能从房子里赚到钱，从而呢，为中共在那边辩护。但是呢，我相信自中国的房价开始暴风下跌之后呢，应该就没有人再质疑这一点了。从2010年开始到2025年，根据中共的官方数据显示呢，中共依靠土地财政的收入总和来到了 82.1 万亿元。当然，中共靠房地产赚钱并非只是单纯依靠卖地收入这 82.1 万元。你最怕的是什么呢？怕的就是土匪有文化。中共的地方官员还依靠土地借起了钱。而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城投债。巅峰时期啊，中共的城投债规模来到了60万亿。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只看狭义的财政剥削水平，也就是只看卖地的绝对收入，那么中共平均从我们每个人身上赚取了约 5.8 万元。但是如果我们再把债务也算上啊，毕竟中共的债务那不就等于实际上所有中国人的债务吗？那么等于每个人被中共赚了10万块钱。并且啊，其中最巅峰的一年是在2021年。这一年啊，中国的土地财政收入来到了 8.7 万亿。然后这一年的地方债务规模啊，更是增长了惊人的7万亿。这时候再加上房地产相关的契税、土地增值税、杂七杂八的 2.07 万亿。一年地产累计为中共贡献了近18万亿。这占了当年 GDP 的 15%。算到我们每个人头上，等于这一年每个人平均通过土地财政为中共贡献了 1.2 万元。而这一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多少呢？才 3.5 万元。等于平均每个中国人都把自己收入的 36% 贡献给了房地产。如果独裁者有一天要举办一个属于他们的诺贝尔奖，来票选哪些发明最有利于独裁者统治，那么土地财政呢，绝对是最近30年最伟大的贡献，最容易得奖的那个贡献。土地财政啊，不仅剥削得很，而且剥削得悄无声息。不少中共的优等即使被土地财政剥削了那么多钱，现在依然毫无知觉，依然可以大声的自豪说出那句，你看中国没有税收，月入3000的你根本没有为国家做贡献。啊，但是呢，好景不长，后来的故事呢，我们大家也都清楚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啊破裂了，房价也见顶了。中国的土地财政收入呢也开始暴减了。2025年全年的土地财政收入仅为 4.15 万亿，相当于高峰时期缩水了 52.3%。而另一方面，因为土地价值的大幅度下跌，地方政府的城投债、举债也开始变得困难，新增贷款规模基本清零，甚至变负，房地产这个最大的剥削工具就已经完犊子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能量有守恒定律，中共呢，它有剥削守恒定律，在这方面剥削不到你钱，那总有新的地方剥削你。而且确实，房地产拉了，公务员的工资现在还在发着，中共的军队还在正常运转，防火墙呢还在阻碍你翻墙。你现在在网上骂一句习近平呢，还是会有成堆的公安一键来逮捕你。并且伴随着房地产破产，我们也不仅没有看到中共花钱变少，现在除了在传统的花钱项目之外，为了刺激电动车、高科技，各种补贴呢反而是接二连三的出台。那么是什么支持中共如此挥霍呢？俗话说，老镰刀钝了，那么新镰刀呢自然也要挥舞起来。而这个新镰刀呢，我认为有看得见的三把小镰刀，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大镰刀。我们这边先简单的说一下看得见的三把小镰刀。如果我们看中共的财政报告，可以发现自2021年土地财政崩溃之后，整个财政收入里面上涨的第一个就是税收。当然我相信这些呢，广大中国人最近也是有感受的。最近这些年啊，查税之风是非常盛行。先是包括薇娅在内的众多互联网带货大 V 受到了影响。之后呢，又是维维股份被要求补缴从1994年就开始欠下的税款。税务呢直接倒查30年。再到最近呢，炒美股的普通人开始被不断的问询，被查税，一场全国从上到下的大查税浪潮开启了。而它的效果呢也是非常显著的。比如个人所得税，最近这些年呢，因为中国经济深陷通缩，各位中国的朋友收入增速呢应该都是非常慢的。很多人可能还是负增长的。但是朋友，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并不这么想。2025年对比2024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逆风增长了 11.5%。 当然也不仅是中国个人所得税在增长，在中共的种种铁拳下，从2021年到2025年，中国目前的主要四项税收，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都在上涨，年收入额 累计增幅已经来到了10000亿，这成为了房地产倒台之后中共收入的第一个补充来源。当然中共有税收收入，也有非税收收入，这个非税收的收入呢，这些年增长也非常惊人。2021年中国的非税收入全年为 2.98 万亿，但是到了2025年就增长到了 3.96 万亿，现在每年也为中共多创收了10000亿。当然这个非税收入的快速增长又分为两种，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远洋捕捞趋利性执法，很多地方政府呢，为了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开始找各种理由去罚企业的款，变相抢劫起了企业啊。当然因为抢劫的都是外省企业外地企业，所以也被称为远洋捕捞。现在中国企业家那活的就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仅要防止随时被查税，还要防止被各种罚款。而非税收入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拍卖国有资产，有不少城市的矿产、水利资源，甚至一些公共服务的经营权都被拍卖了。比如之前有个离谱的，就是南宁政府一度呢把地方的停车位从2022年一直卖到了2052年，卖了30年。2052年中共还在不在呢，那都是个问题。当然了，除了非税收入，另一个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就是社保收入。这些年呢，大家也应该发现了，强制社保那喊的是越来越厉害。虽然我在之前的社保算账节目里呢，也给大家计算过，中国人呢，只要不是公务员，那基本上不可能依靠社保赚回缴纳的费用。缴纳社保呢，就是亏的。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在中共的各种强制操作下，中国的社保收入也开始激增。2021年，中国的年社保缴费金额是 9.47 万亿，而到了2025年就已经增长到了 12.6 万亿。这三项加起来呢，就是中共目前可以看得见的三把镰刀。这三把镰刀，我相信只要对中国现状比较敏感的人，应该都能感受到。不过这三把镰刀虽然看起来快，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大头。这其中啊，还有一个看不见的隐形镰刀，但是它才是最锋利的，剥削最狠。而这个隐形的镰刀是什么呢？那就是债务。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啊，中国人就不再买房子了。同时恰逢中国又只有稀碎的大 A 和被限制购买的美股，中国人呢基本上也没有正常的投资渠道了。中国的居民存款呢现在也飙到了160万亿。那么如何合法合理的拿走中国人存在银行里的钱，其实就成为了中共现在的首要目标。而目前这个手段呢就是发债。最近呢我们应该能听到中国发了这种债那种债，这种专项债那种专项债。确实呢今年中共累计发放的债务非常之多，已经创下了多年的新高。2021年中央政府一年的新增债务规模呢仅为 7.2 万亿。但是到了2026年的今天，中央政府每年的新增债务规模来到了16万亿。比之前翻了一倍还多。这个东西它一年新增的额才是割的最猛的。此时这把隐形的镰刀再加上前面三个能看得见的镰刀，每年呢他们为中共新增的收入基本上填平了，甚至反超了之前房地产搞出的土地财政加城投债了。这也是中共现在不缺钱的根本原因。当然因为主要做贡献的是这个大家感知不太清楚的债务，所以对于这个转型呢大家也感受的不是非常清楚。而中共借助这个债务取代房地产，也彻底实现了中共收入从地产驱动到债务驱动的模式创新。那么该如何评价这套新模式，评价这一把新镰刀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土地财政它是为中共创收了，但是呢也给中国人带来了惨痛的代价。第一个代价就是在过去啊，为了保证中国人买房子，中共这些年啊把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户口呢全部和房子绑定，大部分中国人呢也只能去买房子，买了房子你就要饱受高房价的折磨。这是从2000年到2020年中国人的一个常态。中国这段时间经济发展是很快，但是因为高房价大家其实也都非常痛苦。而另一个代价呢则是在当下，最近伴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中国的房价大幅度腰斩，大量中国人的资产全面缩水，几十年的积蓄付之一炬，让中国人活得痛苦，摧垮中国人的积蓄，就成为了这种房地产财政收入模式的最终代价。而其实对于债务驱动的模式也是同理，它也会有两个痛苦，一个是维持时的痛苦，一个是破裂时的痛苦。我们先说这个维持时的痛苦，维持的痛苦实际上就是通缩，以及基于通缩衍生出来的问题。中共的债务驱动模式其实一定程度上是和通缩绑定的，只有通缩了这个模式才能持续下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看中国政府债务啊，现在占 GDP 的比重是越来越高了。目前呢根据 IMF 的预估，2026年中国政府实际的债务规模占 GDP 的比重来到了 135%， 总金额呢在200万亿人民币左右。这一比例呢高于美国，仅次于日本。并且中国不仅存量债务大， 新东的债务速度呢还远比日本和美国要快。美国呢已经是借钱大国了，但是目前美国每年新东的债务规模仍然只有 GDP 总量的 5% 到 6%， 大概只有中国的一半。而日本呢则只有 GDP 的 3%， 更是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按照中共目前这个每年增加 GDP 12% 的趋势走下去呢，中国的总债务率超过日本只需要6到7年，这下呢也有专属于习主席的赶美超日。那么这么高的债务率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对于债务率高的问题，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都是政府会借不到钱，政府呢会因为债务过高破产。但是其实这个问题呢是最小的，因为中共他借的钱不是外债，是人民币债，只要是人民币债呢根本不存在借不到钱的问题。这个具体的逻辑呢可以看我之前的节目中共是否会破产那一期啊，这边就不具体赘述了。那么这么高的债务代价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低利率以及低利率衍生出来的通缩。我们可以模拟一下目前中共的情况，中共虽然在未来可以无下限的借钱，但是他借钱呢也是需要付利息的。200万亿的债务如果以 1% 的利息借出来，那么一年呢就要支付的利息总额是2万亿，但是如果利息是 2% 呢，那么一年政府大概就要支出4万亿的债务，多支出2万亿，更别说涨到 3%、4% 了。因为利息总额高，所以即使是 1% 的利率波动，对中共的影响都非常大。中共坑吃瘪肚，一年在那边远洋捕捞，到处查个人所得税，企业偷税漏税，才能整出个1-2万亿。你利率只要上调 1%， 那努力都是白干。上调 2%， 中共这些官员把企业罚冒烟了，都罚出来这么多金额。当然了，这一逻辑呢，放在美国和日本也是类似的。美国和日本呢，作为债务率比较高的国家，其实都难以长期承受高利率。而如果利率不是很高，实际上呢，也就和高速发展那无缘了。为啥呢？你想啊，一个国家的 GDP 能高速发展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这个国家必然到处都是发财的机会。就像是从2000年到2019年的中国，大多数人做生意在这段时间都是能赚钱的。很多人现在应该都后悔没有在这段时间下海创业，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开个饭店，开个奶茶店，一开呢就要和勇哥连个线360度原地转一圈。甚至呢，中国现在近一半的上市企业都是在亏损。那么如果我们回到一个开奶茶店开饭店做任何生意都是随便捡钱的时代，回到那种2000年前后的高速发展时代，实际上的情况会是什么呢？除了大家确实都能赚到钱，大家的贷款欲望也会高涨。看到别人开奶茶店赚钱，那今天呢我也就会去银行贷款开一个，我有钱了我也不会存在银行，我也会自己去开奶茶店去创业。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催生利率的高涨。相当于现在中国一年期国债利率只有 1%，在2018年那个黄金年代，中国一年期的国债利率可是可以到 4% 呀。中国经济放缓的过程也是中国利率下跌的过程。我们现在的低利率通缩当然是很多问题决定的，比如中国的生产模式，但实际上也是在为中共的债务驱动创收模式买单，双方呢是互相配合的。因为中共依靠债务来创收，我们其实也就只能接受一个低利率甚至通缩的社会，中共也没有动力主动让中国走出通缩。因为只有这样的社会才能让中共借钱借得舒服，以极低的价格拿走所有中国人的存款。上一次我们因为房地产付出的代价是高房价，而这一次我们付出的代价实际上就是低工资增速，只是这个代价呢我们更不容易感觉到。当然另一方面，在房地产泡沫期间最痛苦的还不是在房地产上涨期，因为在房地产上涨期虽然大家都很痛苦的在那边存钱买房子，但是买了房子之后这些房子还是在涨，涨的时候呢很多人还是开心的。真正最痛苦的时候反而是房地产泡沫破裂期，大家眼睁睁的看着手里最值钱的资产开始腰斩，看着自己的资产开始大幅度缩水。而这一次的债务财政模式其实也是同理，现在虽然我们陷入了通缩，我们的工资增幅很低，但是呢物价也涨得很慢，大家也并没有生活质量出现非常大的下跌，现在确实也不是为这个模式付出代价最严重的时刻。真正严重的时刻是这个模式走不下去的时候，而到时候会怎么样呢？到时候我们手里的人民币其实就会和曾经的房价一样全面腰斩。现在中共在干什么事情呢？就是简简单单的 cosplay 一下曾经的日本。日本呢，因为老龄化经济发展停滞的问题呢，也被迫陷入了只能依靠低利率来维持政府债务缓慢推动经济前进的模式。很长一段时间呢，中国人是看不起日本这个样子的，但是日本能一直维持30年的通缩以及30年的低利率，这其实也是一种本领，这也是中共后面可能要面临的问题。 那就是如果有一天这个通胀水平维持不住了，会出现什么样的可能呢？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但是不论哪种可能性，结果都指向的是同样的结局，那就是大通胀以及人民币超预期的贬值。我们先说第一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是中国回到了高通胀时期，同时呢利率呢也跟随着通胀一起上涨。比如因为高通胀，中国就把利率恢复到了 4%。 但是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利率提到 4%， 那么中国一年支出的利息呢将提高6万亿。这个时候哪里来的钱去还这些利息呢？那最朴素的逻辑就是中共再加大马力借钱，以前一年多借个10几万亿，现在呢我一年多借个20万亿不就行了吗？利息多多少我就多借多少，这个呢借应该是能借到的，但是债务规模那不就陷入了左脚踩右脚螺旋升天的状态吗？中国的债务规模膨胀速度现在已经非常离谱了，如果还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会迅速放大膨胀的规模，中国债务上天呢那就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再过几年都可能不是什么 100% 多的债务率了，200%多的债务率，而是 400% 500% 的债务率。同时海量的债务增速也必然伴随着人民币大幅度涌入市场，拉爆物价，拉爆人民币价格，等待中国的也将是史无前例的大通胀。当然还存在另一种情况，那就是通胀来了，市场也热起来了，但是他热由他热，他涨由他涨，清风拂山岗，我习主席呢就保证利率是岿然不动的。这种可能呢是存在的。我们假设中国有一天呢因为各种原因通胀水平呢实际上来到了 4% 到 5%，也就是疫情之前的水平，那么中共呢为了保障自己的利息支出不爆炸，依然强行维持着 1% 的利率发这些债去借这些钱，那么借呢依然还是能借到的，毕竟中国银行呢也是中共的，让银行强行去买这些债就行了。现在中共发的债务呢也 70% 以上是银行在买，但是这会产生一个后果，那就是严重挤压银行的利润，银行为了不破产呢也只能把存款利息维持在 1% 以下。你总不能银行以 5% 的利息从社会吸纳存款，然后为了 1% 的收益去买中共的债券嘛？那 4% 的利息差不就得银行自己付吗？银行怎么顶得住呢？而如果社会出现 5% 的通胀水平， 1% 的存款利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存钱谁不就是傻子吗？100万的存款一年过去名义上是变成了101万，但是物价它涨了 5%， 实际购买力呢就只剩 96.2 万，在银行存钱就等于被被动剥削了。另一方面呢，其实贷款也是同理，如果银行维持 1% 的存款利率，那自然不可能把贷款利率也搞得太高，而100万的贷款如果以 1% 的利率，那么名义上第二年只需要还101万，这时候再考虑物价上涨 5%， 实际归还的购买力金额也就只剩 96.2 万了，那等于我从银行借钱一年就是在净赚，这时候谁不借钱谁就是傻子。当然这里有个前提是你得把借来的钱借到的时候就花出去，买成一个能根据通胀上涨的产品，而不是放在手里。那如果陷入了一个谁存钱谁是傻子，谁不贷款买东西谁是傻子的社会，大家都在消费都在花钱，那么等来的结果呢依然也只能是大通胀。当然理论上甚至中共都有可能主动进入大通胀来缓解债务，这也是很多政府在做的事情。比如阿根廷政府，阿根廷政府呢因为是左翼政府，政府花钱也很厉害，但是过去呢他把债务拉得太高了，而如何去化解这个债务呢，他选择的方式就是大通胀。毕竟如果物价上涨了一倍，那同样是200万亿的债务，实际购买力不就等于下跌了一倍吗？大通胀就是化债最好的方式。但是考虑到1988年的物价闯关，大通胀搞出了8964。1994年的大通胀加东北下岗潮催生出了法轮功。大通胀呢给中共是干出了非常多的阴影，所以我相信呢中共并不会轻易的把中国推向高通胀，使用这个究极杀招。大概率呢就是长期努力去复刻日本，直到中共呢自己维持不住。中国的财政收入进入债务驱动模式之后呢，其实极限呢也就是 cosplay 日本。在2022年我刚做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呢都认为中国未来经济衰退的模式会是大通胀，很多人呢也认为中国会陷入和美国一样的高速通胀期。但是呢我当时就说未来中国经济衰退的模式绝不会是通胀，而是通缩。但是同样当中国现在陷入大通缩之后，很多人都在恐惧通缩要持续多久的时候，我也想说呢，中共未来衰退如果再进一步也不会是持续的通缩，而会是由通缩突然急速进入大通胀时期，被迫进入以通胀化债的状态。而如果进入这个阶段，那什么是类似于房子那样破产的东西呢？腰斩的财富呢？那不就是人民币吗？就是你存在银行里的存款吗？你存款的实际购买力会大幅度贬值，就和现在的房子一样。 当然这里也得说一下，或许这一天呢是一定会到来的，但这并不代表着明天人民币就会贬值，这会有一个周期，就和房子一样，它是土地财政时期最大的累，谁买谁傻逼，但是它也是上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人民币在这种债务驱动的财政周期下，中共呢也不会让它短期表现得太弱势，真正弱势的那天是它暴雷来的那一天。所以呢，还是那个建议，从长期来看，要尽量少持有人民币资产以及人民币本身，这等于在上个时代持有房地产，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减持，那是需要大家自己判断。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诺方林，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